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圣灵论的第六讲啊。圣灵论有很多的主题啊，我们讲到圣灵，每次我们把它讲得很细啊。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恩赐等等的。那今天我们看的主题叫做你们受圣灵啊。你们受圣灵这句话是谁说的？你们受圣灵啊，这是耶稣说的啊。耶稣什么时候跟他们说你们受圣灵？
升天
啊，
升天
以后吗？还是升天之前？
升天之前说的。
升天之前说的哈，他说完这句话，然后做了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什么？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呼，对不对哈？然后他说：“你们受圣灵，他们有没有受圣灵？他们就受了圣灵，对不对？因为耶稣说你们受圣灵，他们有没有受圣灵？
他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他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哈，像亚当一样吹口气，神在尘土吹一口气，对，那亚当就变成什么？有灵的活人。那我们是不是有灵的活人？
是啊。
我们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我们都什么？
我们接受主耶稣。
对，之前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是死人嘛，对，我们死在过犯罪的中。那所以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然后他们就什么样受了圣灵。这个圣灵是什么时候赐下来的？
是他那个耶稣受洗的时候。
耶稣受洗的时候赐下来，
仿佛鸽子
哈，那是在耶稣的身上。那在人的身上呢？什么时候圣灵
受洗？
啊，
受洗。
所以约翰，你说受约翰的洗的时候，他们就受圣灵吗？
不是，是受那个。
那是
新约。
啊。
你说谁呀？主耶稣还是我们？
讲到我们哈。
那是
吗？因为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受圣灵，对不对？”
对。
啊，然后他们有没有受圣灵？然后吹了一口气嘛。
受。
应该受了吧，对不对？啊。那所以受圣灵是这个耶稣还没有升天，他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受圣灵啊。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说圣灵在旧约跟新约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旧约哈，神有没有住在以色列人当中？
没有。
当中 yes 当中 here
当中啊，没有住
在
个人的身上哈。神是住在哪里？
那个先知
住在一个民族当中啊？怎么证明？怎么印证说神是住在这个以色列中？就是神不是叫摩西去盖会幕吗？做会幕吗？那会幕做好了之后，他跟他们讲说：“哎，我要在哪里与你们相会？我要住在你们当中，有没有？啊，住在你们中间。”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有没有在？有没有圣灵？
有
圣灵哈。圣灵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啊，然后圣灵是带领他们啊，经过旷野，然后把他们带领到安息之处，圣灵都与他们同在。然后呢，圣灵有没有落在一些人的身上？像摩西呀，像大卫啊，有没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也有啊。然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还有很多的先知，对不对？啊，那他们可是圣灵有没有住在他们里面？
没有
住在他们里面，是降在他们的身上。好，那降在他们的身上，这些都是神特定拣选的，不是每一个人哈。那神所拣选的人都有他的目的，圣灵为什么要降在他的身上呢？譬如说摩西，对不对？摩西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这么哈，所以他身上要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哈。然后后来哇，摩西一个人说什么事情都到他这里来，不是很累吗？那后来他跟神抱怨说：“哎呀，对我带领这么多人，那怎么办呢？”后来神怎么样说？神说：“哎呀，我要把你身上的灵分赐给多少？
70个
长老，对不对？”后来不是有分赐70个长老吗？他们就怎么样？受管说话，对，他们在那边受管说话。什么叫受管说话？可能是说预言、说方言、说什么都可以，反正他们被神的灵感动，感动了说的话啊。所以我们讲说，哎，神的灵可以在摩西的身上，也可以哇70个人的身上。那后来呢，也在约书亚的身上啊。那要造会幕的时候，你知道要造会幕不是有很多家具吗？金灯台啊洗涤盆啊等等的。那这个谁来做？要找一个工匠。那工匠呢，这个随便的工匠还做不出来，对不对？必须要什么？ 艺术是拼才是不是？不是，神的灵要充满他，神用智慧的灵充满，有两个，一个叫做比萨列，一个叫亚和利亚伯啊，所以这圣经上都提到，所以神的灵是降在这些人的身上，然后还有降在参孙的身上，记不记得？
对
呀，参孙身上啊，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变成大力勇士啊，他就杀那个非利士人，然后呢，工作做完了之后呢，哎。他就跟平常人一样，对不对？所以圣灵降在他身上是神赋予他一个任务，因为他要完成这个任务，神就给他能力。所以同样的哈，我们现在要去传福音，需不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
需要。
需要哈。门徒要不要去传福音？耶稣叫他们去传福音嘛哈。那耶稣叫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说哎，马上你们马上去传福音？不是，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什么？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父我所应许的哈，就是你们要说圣灵的喜，然后呢，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能力之后呢，你们才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为耶稣给他们的任务好不好做，容不容易啊？不可能做的啊，不可能的任务。可是圣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做得出来，做不出来？就可以做出来了哈，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讲到说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我们讲圣灵就是他给我们能力，他给我们位分、职分，职分也是神给的嘛。啊，你知道一个这个以前初代教会有监督嘛，有使徒、先知，这些职分是哎，我要当使徒，你们来投票选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哈，是神设立的。是神设立的，所以职分是从神来的，然后呢，这个能力也是神所给的哈。但条件是你一定要有圣灵，先有圣灵你才可以做这些事情哈。以前是圣灵是什么？是从上面啊，然后降在你身上。旧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那新约呢？我们讲到新约跟旧约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
圣灵
就住在我们里面哈，然后做个印记，做个记号，啊，每一个信的人呢。啊，都可以受圣灵，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灵受圣灵，对不对？我们现在是都信的，有没有圣灵？有圣灵哈，圣灵就是我们的什么
印记、
记号啊？你是新约的，你信耶稣的，圣灵有没有在你身上？其实都有啊。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你们受圣灵啊，但受圣灵完了之后，是不是就结束呢？没有哈，所以耶稣跟门徒吹了一口气，不是叫他们受圣灵，他们都有圣灵。可是他神耶稣有没有叫他们马上出去传福音，而是叫他跟他们说什么？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哎，不是，我不是已经受了圣灵，怎么还要再等候呢？还要受什么圣灵的洗哈？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方面哈，我们要了解受圣灵是每一个是什么时候我们得到受圣灵呢？是当我们有个条件哈，所以我们会探讨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受圣灵？受圣灵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受圣灵的条件是什么？啊，有人讲说这个怎么样的情况我才能够受圣灵啊？我是不是说方言我才叫做受圣灵？不是哈，是不是说我能够有能力才叫受圣灵？不是哈，是每一个信的人他就已经受了圣灵。但是圣灵在我身上，哈，可能在我的里面，或者在我额上做印记。可是圣灵要彰显他的能力，你还需要被圣灵充满，或者说你还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会分开来讲哈，一个叫做受圣灵，哈，一个叫做被圣灵充满。好，下一次我们再讲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情况。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你们受圣灵的一个情况。受圣灵的意义是什么？哈，受圣灵的条件，怎么样的人可以受圣灵？哈，然后呢，我们会想到说，你受了圣灵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啊，是不是你就完全了？啊，还是说你预备要等候另外一个哈圣灵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哈，然后呢，你受圣灵的情况哈，跟旧约的情况不一样哈。你知道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不是神的子民？是神的子民。新约的基督徒圣徒是不是神的子民？好，那你做一个神的子民要有个记号。旧约的时候神跟他们立约，好，那立完约之后呢，哎，怎么样表示说你是属神的子民呢？你身上的记号是什么？割礼，好，一个是割礼，对不对？啊，这个神跟亚伯拉罕讲说， 我跟你所立的约要有个凭据，什么凭据呢？你们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啊。所以那是跟这个亚伯兰讲的啊。然后呢，还有几个哈、啊，你成为神的子民不错，一个是割礼，你要有这个记号。如果你没有割礼的话，你要把它剪除。剪除的意思是说他不是神的子民，他不是以色列民。好，那另外一个呢，神给他们的应许说，你要成为我的子民的话，我要给你们一些东西。东西好不好？很好啊，对不对啊？什么东西呢？律法。好，另外一个就是说把应许之地给你们。好，我们来看那个这个圣经在创世纪哈、啊。所以旧约，我们看旧约的情况，然后看新约，其实原则是一样的哈、啊、原则是一样。在旧约的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啊，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基本上来讲说，我们跟神立约，我们就成为他的子民。那旧约的叫做以色列民哈、啊，那神跟他们立约是先透过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哈、啊。那之前亚伯拉罕不是把那个牲畜都劈成两半了哈、啊，然后就有那个火把头哈、啊，跟冒烟的炉从那边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如果我们看十五章的第十八节，有吗？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是吧？这是一个立约。立约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凭据了哈。那第十七章，然后我们看十七章有点奇怪哈。之前已经立了约了，可是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什么？与你立约。哦，这个前面不是有立约吗？后面怎么样？还要再立约。立约其实我们讲到就是说，你要这个双方，一个是神的那一部分，对，立约是双方当事人嘛，一个是亚伯拉罕的部分。那前面的那个立约讲到那个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头，表示神已经签字了哈。那可是第十七章讲到说，我与你立约，哎，亚伯兰你还没有签字，你还没有从肉块中经过哈，你没有经过血，肉块都是血嘛，对不对？那他说你要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表示你还没有签字啊。那后来这个神就继续说了哈，然后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因为神跟他立约的时候是给他一个应许，告诉他说你如果跟我立约有什么好处啊。然后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因为神给他立约有一个记号，就是什么？有一个保证，你会有后裔。那时候亚伯兰有没有孩子？以撒还没有生出来，都还没有嘛哈。那但是他已经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从今以后你不要叫亚伯兰，要叫什么？亚伯拉罕。我立你做多国的父，然后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所以这个约，其实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跟神立约，是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在这个约的，在这个应许之下哈，所以他们也要跟神立约。后来我们看到四百年后发生了，当他们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哈，然后呢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讲到你和你后裔的神的意思，比如说这个约就已经签下去了哈。然后第八节有个应许要给他的是什么？我将你所现在寄居之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约。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哈？再怎么样他都要什么？他都要回到以色列地。对，回到以色列地表示我是怎么样？我是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一个表征。我如果不在这个土地上呢？对，有人很多当时好像说，哎，以色列人你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去？这世界不是有很多空地吗？那时候澳洲是吧？澳洲刚刚开始英国殖民地的时候，那边不是有空地吗？哇，一大片地，比这个地要大要好多的，你要不要去？还有非洲啊，中非很多地方，这是蛮荒的地方，哎，划一块地给你们，你们在那边立国不就好了吗？他们要不要？不要，我就是要到哪里，就是要到迦南地，因为这个是我给你坚立所立的约，你有了这块土地才算数哈。然后后面讲说你要遵守我的约，所以后来我们看神有给他们律法哈。所以我们讲到说立约啊，附带的那些东西，譬如说律法是一个记号啊， 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哈，他们后裔极其繁多，这也是一个记号哈。还有他们住在这个迦南应许之地，也是一个记号。另外一个是割礼哈，第四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这是你们当遵守的约哈。你们要守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什么证据哈。所以我们在讲到旧约的时候，从很多方面看，应许之地啊，你做神的，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呢你得着什么律法，然后你还受割礼。那新约呢，我们跟神的记号是什么？接受主耶稣之后呢啊，记号圣灵。好，最主要是在灵里面，圣灵。旧约叫做属肉体的条例，你知道肉体的条例，那时候圣灵还没有来，所以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用外面看得到的东西啊做凭据。所以我们在讲到在新约是灵里面属灵的，所以在旧约是迦南地做产业，新约哎，我们有没有产业？你的产业是什么？
我就是神的产业，对不对？
你是神的产业也是对了然后呢，儿女也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还有什么？我们讲的产业有一个产业，地上有产业，天上有没有产业？
有
一个叫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将来我们要去，有没有那个地方？那是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有没有？
有
啊。所以神也是会给我们，但是不是在这个地上，而是在天上。所以这个天上你凭什么说好，你要进到你的房子里面，你要进到这块土地，这是你的地，这是你的房子，你凭什么可以进去？
有一个证据，
有一个哎，房产啊，你的那个这个所有权状，你们买房子有没有这个所有权状啊？地契，哎，有了地契就是了哈。那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说我们将来可以到天上那个产业，天上的房子？
要写在那个公司，那个
怎么可以保证呢？因为你死了以后，你要到中间人家审判你到底到天上还是到地上。
对，这个是一个重点，到底是你会得着还是得不着？你第一个有没有契约？好，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知道？可以知道，凭什么可以知道呢？凭圣灵，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这样说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讲到说哈，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又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哈，这得基业的凭据。你凭据是什么？就是圣灵。所以你说当然将来你要到天上去，对不对？到天上去，哎，你凭什么你可以说这个土地是你的？有没有圣灵？你的身上有没有圣灵？对不对？你的身上有圣灵，嗯，那就可不可以进去？那就可以进去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那个经文哈。所以这个经文大家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背起来。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三十四节哈。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又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那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然后下面还有一句话，直到神之名被赎，神的名被赎啊，只等到有一天神的名被赎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时候，我们说那是被赎的日子，那是审判的日子。审判过后之后呢，怎么样？有没有一翻两瞪眼？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哈。那有的话你就会到天上。但是呢，还有一个条件，圣灵现在赐给我们，地契已经给你了，对不对？可是你有保证说这个房子永远是你的？你要一直持守那个契约，对不对？那个契约如果不在的话，哎，怎么样？你还去找证明啊？干嘛？说不定你已经把卖掉了，不一定哈。那圣灵如果不在你身上的话，那是不是一个问题？那是一个问题了哈。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圣灵，我们已经受了圣灵为印记，这是第一步，这是初步。我们可以承受产业，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律法有没有？也有。律法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以前律法在石板，现在律法也在我们的心上，因着圣灵，因着新约嘛。所以这个跟旧约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旧约的要守割礼，我们新约要不要守割礼？新约守不守割礼？哎，心灵的割礼，对，重点在这里哈。所以我们新约其实也要受割礼，但是割礼不是肉体的， 而是属乎灵的割礼。那什么叫属乎灵的割礼呢？旧约的割礼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对不对？新约的割礼叫做什么？不是人手所行的，就这么简单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在哈哥罗西书。
我有问题，你怎么知道圣灵的？像我有感应，有的人你怎么知道圣灵下到你身上？
这样你可以感觉到哈？怎么可以感觉到？你知道吗？
有的怎么感觉到，有的不能感觉。
对，所以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可能你感觉到，但是你不认为说，哎呀，这是圣灵哈。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哈。哎，神的灵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哈。圣经上也常常讲到，哎，我竟然不知道。但其实神已经来了。哎，可是刚开始第一次、第二次，你当然不熟悉嘛，因为你还没有成熟长大。等到你越来越成熟的话，哎，你就知道，哦，这个圣灵的风，圣灵在对我说话，圣灵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以前莫名其妙，哎，奇怪，怎么那么平安啊？怎么一点？怎么你原来很害怕很紧张，好奇怪啊。哦，所以我给这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哦，原来耶和华在那里跟他遇见他啊，然后把平安赐给他。等他越来越成熟，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是圣灵的工作。有一个可以给我们学习的哈，就是割礼。我们讲割礼哈，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感觉到圣灵哈，有一个可以去体会到是什么呢？你知道圣灵来哈，我们高不高兴？
高兴
啊，是很高兴哈，当然很好，对不对哈？圣灵来我就成为圣洁，圣灵来我可以做好事啊，什么什么什么哈。但是有没有人不高兴？
有。
谁不高兴？撒旦不高兴，还有谁？我有个里面有个叫做老我，老我高不高兴？不高兴。圣灵来叫我说，哇，你要爱人，对不对？爱人好不好？爱人如己，哇，很好啊，听起来都很好嘛。但结果呢，有一个人怎么样啊、不可爱的。圣灵说爱他如己，你刚才不是说要爱人如己好啊，对吧？他说你爱不出来，对不对？为什么爱不出来？是谁叫你爱不出来？老我。你刚才跟圣灵说，哇，我要爱他爱人如己，怎么样哈、啊、就像你爱我一样啊。可是为什么爱不出来？有一个叫做老我，那个老我也叫做肉体私欲，肉体属肉体属情欲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好事来了，对不对？麻烦的事怎么样？
也来了，
也来了哈。什么麻烦呢？就是肉体跟圣灵情欲跟圣灵就相争了啊，就开始相争了。所以你身上，你说你要有圣灵怎么样啊？你说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基督徒？啊，哇，柔和谦卑，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看到很柔和谦卑的，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我暴跳如雷，跳起来的时候，说话也是很凶的时候？那哎，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牧师，怎么讲话哈、啊、那么凶，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我讲话有时候气起来也是会这样子？那怎么回事？你不是基督徒啊？你不是牧师吗？那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是谁起来了？是肉体起来的哈，那个圣灵在我里面应该是柔和谦卑的，对。人家打你右脸怎么样？左脸给他打，结果人家讲我一下我就讲回去，打我一下我就踢回去。哎，你这不是跟那个属肉体的一样吗？啊，所以你圣灵在你身上也有记号，是怎么样记号？就是你的肉体没有起来。好，即使你碰到一些这个逼迫患难困难的事情在你身上的时候，我问你里面有平安，人家在那边刺激你，在那边逼迫你，讲你什么哈，诬告你什么的，就像耶稣一样。耶稣有没有发脾气？没有，他在那边默默无声，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有个记号是什么？就是你的旧人没有起来，圣灵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有没有受割礼呢？我们也有受割礼。我们受的割礼叫做什么？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就是在以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哈。你看第二章十一节怎么说？而你们在他里面也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其实我们看到旧约的东西就反映新约的。刚才我们讲到产业啦，哈，做他的子孙啊，有割礼了。新约也有割礼，但新约的割礼叫做不是人手所行的，就是属灵的。那什么叫属灵的割礼呢？这个就是后面讲到说哈，乃是基督使你们什么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割礼痛不痛啊？你问亚伯拉罕痛不痛？对，一定很痛嘛，对不对？啊，你100岁、99岁的时候，你受割礼好痛哦，对不对？不像我们小孩子一下子就 愈合了，哇，他可能痛好几天，对不对？很痛。你这个耶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痛不痛？很痛啊，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哇，这个我的情欲要起来要骂人，对不对？神说不可以，你要爱他，你要包容他，你要跟他说对不起，痛不痛啊？痛死了，你就知道了哈。可是当你愿意脱去肉体情欲，不顺从肉体的时候，圣灵有没有在你身上？圣灵就在你身上，这就是一个记号哈。所以我们看到，再看，再翻过来看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好事随之而来，对不对？啊，必有什么喜乐哈，跟着随之来嘛哈。那可是呢，麻烦的事也来了。麻烦的事是什么？就是因为十六节，五章十六节哈，我们要顺着圣灵。可是我们有一个肉体情欲，老我，这个都可以哈，不喜欢，他一定会跟圣灵怎么样抗争啊？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啊，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是吧？你们想做所愿意的，可是你们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为什么？我想行的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我却做出来。”好，就是因为肉体情欲在我的里面，所以保罗说什么？我真是苦啊，有没有啊？但后来他说：哇，感谢主，靠着神，对我就能够胜过了，对不对？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我的里面，啊，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意思就是，圣灵，当我愿意顺从圣灵的时候，很简单，这情欲一定会被一边致死。哈，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哈，然后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后面也讲到很多哈，奸淫、污秽、邪荡的哈、愤怒等等的，这些基督徒会不会做？会哈。如果你顺从情欲，你顺从你里面的老我，就会这样做。可是你如果顺从圣灵，就会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哈，那后面有讲到这些哈，那行这些事的人是没有律法禁止。然后二十四节，大家看到二十四节哈。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不是属耶稣基督的？
是，
是哈，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情欲哈私欲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什么？靠圣灵行事哈。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是一个过程，我们有了圣灵，不是说我们受圣灵就完全了。我们受了圣灵，就是等于说我们靠圣灵得生，这是第一步。好，然后之后呢，我们还要靠圣灵行事，那是另外一方面。但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哈，我们只是在说我们受圣灵这个部分。那以后呢，我们讲到说，好，我们要顺从圣灵，被圣灵引导啊，我们被圣灵充满，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哈。那只是在讲到，只我们说受圣灵的结果，受圣灵是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当我们受圣灵的时候，表示说我们已经是属神的子民了。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神的应许、神的租约、哈、神的各方面，那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预备要给我们，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所以我们有了圣灵之后呢，但是呢，还有一个是我们受了圣灵之后呢，我们要保守圣灵，圣灵要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可不可以让圣灵担忧？不可以让圣灵担忧，哈、啊，你让圣灵担忧，圣灵就怎么样？他就飞走了，他就。离开你，他会在旁边，他离你离得不远啊。只要你悔改之后，他会不会又再进来呢？他会又再进来哈。他说啊，你又做顺体贴情欲，哇，圣灵怎么样？又离开了哈。然后呢，哦，又悔改，圣灵怎么样？又进进出出。就人问说，哎，那这样不是圣灵很麻烦吗？啊，又进进出出啊，啊，是不是圣灵进进出出？
是我，
是我们进进出出哈。因为在圣灵里面的意思就是我在基督里，我在基督里的话就不会犯罪，你知道哈？基督徒会不会说到一个地步是不犯罪？
会吧。
可不可能说基督徒不是不犯罪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可是圣经上说有没有可能不犯罪？
有、
啊、有一个条件，什么样的条件？在基督里你就不犯罪了，在他的里面就不犯罪。这是约翰一书啊第三章啊，那边讲第六到第九，第五章也这样说，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第五章还说，在他里面的必不犯罪。所以你那我为什么会犯罪呢？ 很简单，你怎么样？你不在他里面嘛？你不在他里面，你到哪里去？
我跑出去了，
又跑回来，跑回我的旧人，跑到亚当里哈。所以有一个叫做在基督里，你就可以不犯罪。可是，在亚当里呢？实际上讲，在亚当里，众人就都死了，你又变成死人了，你又会体贴你的肉体情欲。所以基督徒会犯罪，其实，啊，不是新人叫我犯罪，是谁？旧人叫我犯罪啊。所以我们说，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你就不犯罪，你活出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有没有讲到？神的形象还偷偷去做什么坏事？有没有讲？没有啊，他做不出来啊，啊。他说为什么他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在他里面，神的种子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神不能犯罪，神有没有不能做的事情？有，神就是不能犯罪，他不能背乎自己。好，所以一个新人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如果我们一直在圣灵里面，我们就怎么样？就一直不犯罪。好，因为我们顺从圣灵，就没有律法禁止我们。我们犯罪是律法在定我们的罪嘛。可是我们跑到情欲那里的时候呢，罪是从哪里来的？罪是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来。好，所以刚开始是私欲嘛，私欲是叫我们犯罪。所以在亚当里我们会死掉，在亚当里我们一定会犯罪。所以基督徒有可能会犯罪，为什么会犯罪？是因为我们到旧人里面。所以旧人跟新人是不一样的，新人是不犯罪的生命，旧人是怎么样？会犯罪的生命。所以旧人怎么样？我们要怎么处置他？
不理他。
不理他。好，你们有没有受伤的感觉？有人讲一些话会不会伤到你？哦，伤到你，哦哟，好痛啊，对不对？哦，那种感觉。新人会不会感觉伤痛？新人也会感觉伤痛。旧人会不会感觉伤痛？也会感觉。但不一样的是什么？新人对于痛的反应是什么？跑到主啊安慰我，对不对？那主安慰你之后呢，那个伤痛怎么样？
就没了。
哎，就没了，你就胜过了。哎，你就反而会去安慰那些受伤的人，对不对？那救人的反应是什么？我受伤的话怎么样？
我要打回去。
你要打回去啊，对不对？好，所以都是会受伤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你想打回去那种感觉，或者说你里面就苦毒自怜，自怜是从哪里来的？从救人来的啊。所以受伤的话，你说哦，好痛，好难过啊！你在可怜自己啊。这个时候你要什么？很开心，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是谁在痛？救人在痛，因为你新人已经祷告过，很安慰。可是你里面还是好有一个感觉，有点毛毛的，好，有点苦苦的。那个东西，那个感觉是从救人来的。你要很高兴，对不对？救人不只是要给他受伤，而且要给他什么？活一世，对不对？还要给他死，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怕受伤，不要怕救人受伤啊！救人最终是你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讲到说哈，我们的什么填充体哈，与他同钉十字架啊，选择题好了，一个是新人，一个是救人，我们的哪一个跟他同钉十字架？救人哈。所以你不要把新人钉十字架，不要错杀好人，要杀的是谁？救人哈。所以为什么讲到我把我的肉体邪情私欲同钉在哪里？十字架上。所以那是救人，那是我的肉体，那是我的情欲啊。但是我救人死了的话，新人就怎么样？活起来了。所以你越多的向着自己死，你的新人就怎么样？哇，就越多起来了。所以你知道救人的跟新人是这样子，他是会彼此消长。你一旦新人成长的话，你的旧人会萎缩，一直大，哎，这萎缩，他在不在？他一直在那边。我跟你讲，他一直在那里。我们身上的那些癌细胞啊，那些细菌在不在？一直都在。但是会不会影响我们？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不会影响。可是当我们这个身体不健康，这个圣灵萎缩的时候，哎，这个地方就旧人怎么样？他就会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我们现在有了圣灵，但是呢，它只是一个印记而已。啊，它只是一个得基业的凭据，但是你还要等有一段时间，神的子民完全被赎，所以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但是这个已经开始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受圣灵的时候，我们要从这几个经文看哈。那一个经文大家刚才已经知道了，一个是就是耶稣跟他们吹了一口气，那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啊。 跟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要受圣灵，可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等候，你们要得着圣灵的洗，然后得着能力。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受圣灵的是一个条件，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十三章，刚才跟大家念的那个经文，然后翻过来给大家看第一章十三节，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所以你要受圣灵的条件是听见真理的道，对不对？你要听见真理，然后才有信心才会进来啊。然后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这是真理出来了哈。然后也信了基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听到是从信道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哈。所以当我们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条件是什么？你只要相信，对，听见的是真理的道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得着了。然后十四节，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哈，他们有可以进到迦南地那个凭据。可是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啊，神之名被赎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世界的末了，最后的审判之后哈，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就是那些圣灵在他身上发现，哎，哇，我给你的圣灵怎么样？哇，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你知道耶稣不是讲了一个比喻，讲到三个仆人吗？五千两，对吧？两千两，对吧？还有一个什么？一千两。结果呢？一千两的没有，给你一千两，你变成多少？你埋在土里面还是一千两，可是五千两变成多少？一万。两千两变成多少？四千，哈！所以不多不少，没有说五千就变成五万或多少，哎，多了一倍。你知道神的灵给我们，对不对？可是圣灵要给我们，这个圣灵你不能说哎，已经一千两给你了，不管是一千两、一两、五千两都没有关系，你都要把它变成多少？双倍，一倍，对不对？一倍的话，原来是你的灵，现在变成哎，你的身上神的灵也在你身上啊。直到神的名被赎，最后就是要算账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生命圣灵在我里面，可是却没有成长的话呢？到最后呢，就像那一千两的那个仆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被出去关到外面的黑暗里面去啊，把你那一千两啊给那一万两了，对。所以其实神已经把圣灵给我们了，就好像是那个银子已经给我们，我们一定要让它成长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哇，长成，他给我们多少我们就是多少，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新人的生命是长成有他的身量啊，所以只能到神之名被赎，但是你需要圣灵，圣灵不能离开你啊，圣灵要一直在你身上。那这个我们跟他相关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三十节，第四章三十节哈，不要叫什么神的圣灵担忧啊。之前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三章第十节讲同样的话，你如果叫神的圣灵担忧的结果会是什么？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经文哈。你们原是从他受了印记，对不对？刚才讲的印记，圣灵在你身上了，可是只等到什么？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你圣那个圣灵一定要一直在你的身上，不能够断啊，不能够断。我们买房子，对不对？买房子，这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对不对？什么叫凭据呢？凭据就是那个所有权状值哈。可是你买得起吗？这个房子，我买房子买得起买不起？湾区这里房子都买不起。天上的房子你买得起买不起？啊，天上的那个你要花多少钱买？买不起吗？这个代价极高嘛，对不对？只可永远罢休。但是你如果有个有钱的老爸的话呢？买得起买不起？
买得起，
买得起哈。但是你老爸要买房子给你的时候哈，怎么样？我怕你这个一下给你这样不好，对你不好，对不对？我要给你什么？我帮你付头款，对，帮你付头款。但是呢，剩下的什么？你要在银行交利息，对不对？你的利息高不高？你的老爸会帮你找最便宜的利息哈，让你可以付得起的哈，不多不少，就是你付得起。那你要不要每天付利息？每个月付利息？每个月都要付吗？ 对，你付到，哎，其实你都付得起嘛。圣灵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哈，圣灵已经给了我们，所以神已经把这个头期款也帮我们付了，剩下我们要不要做？我们要做的就是付那个利息，而且这利息是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 ，affordable 啊。这个在地上也是一样，这个加州现在要做这个平价的住宅哈，给那些低收入户的，就是让他们可以住得起。我们天上的老爸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叫我们付得起。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条件是什么？你要一直付，你有没有付到一半说，哎呀，很懒，我不想付，可不可以？我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欠了半年之后呢，发现哎，这个房子怎么样？被银行查封了，对，因为你没有付嘛，你可以付得起，可是你没有付，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查封。你知道，当你一直付到后来呢？哎，主耶稣基督来了，他要算账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尾款怎么办？尾款怎么办？也是他帮我们付的，也是他帮我们付的。所以他帮我们付头款、尾款，这都是我们付不起的。但是利息是怎么样？我们付得起。我们只要一直付利息、付这个 mortgage 的话，哈，圣灵就一直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一直，我们可以住到这个房子、大房子里面，就一直可以住在大房子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我们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是等到我们死了之后才能享受，现在可不可以享受？现在就可以享受，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了。那只要我们按着他的哈，告诉我们做的事情去做，遵行他的话，圣灵就一直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等到有一天忽然哎，他来了，我们怕不怕？不怕，因为圣灵都在我身上了。虽然很多还没有付清的，怎么样，他会不会帮我们付？哎，没问题。哎，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全部都可以进到神的国，只要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所以神做的事情，那个工作永远是不会结束的，所以你不要紧张，反正你只要圣灵在你身上就可以了，做多少算多少。但是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你都可以进去，因为他来的时候他要看的是圣灵有没有在你的身上。但如果你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不付那个 mortgage 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没有了，
你就离开了神。所以在以赛亚书63章里面讲到说，他们却叫神的圣灵担忧。本来是神在怀揣他们，跟他们同在啊，跟他们一起受苦啊，怎么样？可是他们却怎么样？叫神的圣灵担忧。神就，我们看到神做了什么事？神就转去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这个很严重哈。我们来看那个经文，以赛亚书的第63章。以赛亚书63章哈，如果看到前面，哇，神真的是给以色列人真的很大的恩典哈。第8节，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你看，他拯救我们，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你看，一直与他们同在。可第10节，你看。他们竟悖逆始祖的圣灵担忧。我们讲教主的圣灵担忧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悖逆。神叫你这个做这个，你不做。神感动你说：“哎，这个人生病了，你煮一碗鸡汤给他。”啊，哎，你说：“哎，怎么哈？”你很多的托辞。其实神叫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可是不听神的话，叫神的圣灵担忧，他就什么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看起来是神在攻击，其实不是神在攻击，是什么？他们离开了神，他们离开了神，跑到哪里去？跑到敌方的领域哈。神专门攻击是攻击敌人，对不对？神的炮弹就是去打敌人，你跑到敌人那里去，炮弹打到你那里，怪谁？
怪自己
啊！所谓神在攻击我，神不是攻击你，神在攻击敌人，你跑到敌人那里面干嘛？对不对？就是这样，你就被打。你被打的原因是因为你跑到不该跑的地方去了嘛？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哈，就是受了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凭据，好，那我们可以得到产业，但是要等到神的子民被赎，你一定要等。所以后面他就提醒我们，我们原是从他受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得赎的日子就是等候他来哈。所以我们讲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也许在今生，也许我们今生过完了，他们都未来没来没关系，好，反正我们就一直等，啊，当他来的时候，如果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到他给我们的应许。好，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哈，所以这个讲义刚才其实已经把整个概念跟大家讲了哈。那受圣灵其实一个概念是新约圣徒我们的一个神给我们的权利哈。 那耶稣在升天，离世升天之前，教导门徒关于圣灵的事啊，他讲了很多。圣灵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啊，那是耶稣升天之后就被赐下来的。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哈。”那他会永远与门徒同在啊，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不离开我们，但是他也要住在我们里面，那是两回事情哈。那耶稣复活之后还没有升天的时候，他向门徒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但门徒真正被圣灵充满得着能力是在五旬节啊，这个我们看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会提到那个圣灵充满这个主题哈。那受圣灵是神给新约圣徒的应许，每个信耶稣的人都会受圣灵啊。但受圣灵的意义是什么啊？圣灵受圣灵有何条件啊？每个人受圣灵之后的结果啊，或者要怎么发展是如何，都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哈。所以让圣徒不仅是受圣灵，也实质的领受从圣灵所带来的恩典跟福气啊。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哎，这个恩典福气没有尝到。其实很多时候是你不知不觉哈，圣灵一直在你旁边等很久，因为你没有顺从他嘛，你还顺从你的肉体私欲。很多问题其实就是这样子哈。好，受圣灵的意义。那受圣灵是他给我们的应许，因着什么？耶稣的救赎，罪人蒙恩就可以领受圣灵，因为他的救赎我们就成为圣洁了哈，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产业。那这个应许是给谁呢？所有普天下所有的人。以前的应许是给犹太人，那现在的应许是给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哈。怎么样呢？是借着信就可以领受圣灵哈。所以这是神新约的应许。另外好，我们来看一个经文，会给大家一个加深印象啊。在加拉太书，大家看加拉太书，我们现在是外邦人，对不对？过去是外邦人，现在是神的子民了。那以前神的子民只有犹太人，可新约就不一样了啊。那我们在讲到神应许的是给亚伯拉罕，对不对？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福是要给谁的？给他的后裔嘛，对不对？可是神也说，哎，世上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是不是世上万国？我们是老宗，对不对？也要得福。你要得福的条件是什么？世界上最有钱的叫做比尔盖茨啊，你想不想从比尔盖茨得好处？
不想。
不想。有人想啊，你要怎么样跟他得好处呢？
买他的股票。
这个还不够聪明啊，你还要付点代价。哎，对，做他的儿子。有一天他看到你，哎呀，这个好可爱啊，我收你做啊，我让你做我儿子，可不可以？你被他收养，被他收养，可不可以得好处？可以得好处。所以亚伯拉罕有没有好处？神给亚伯拉罕的，对。我们想要成为得亚伯拉罕的好处，怎么样？
做他的儿女。
做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
我们现在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前亚伯拉罕的子孙只有什么？以色列人，那是肉体的，而且以斯玛利还不算，对不对？还有很多还不算，只有以撒的才是。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凭什么是呢？因为我们凭着信心，对，我们凭着信心，这是属灵上的。那在属灵上的含义里面，有一个东西哈，你知道亚伯兰不是有很多孩子吗？可是不是每一个是亚伯兰的儿女孩子都是他的子孙，只有谁？只有以撒。这个经文在哪里？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哈，罗马书第九章。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为什么哈可以得着神给亚伯兰的应许呢？就是因为呢，我们是亚伯兰的子孙啊。所以罗马书，在罗马书第九章，他说第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因为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也不因是亚伯兰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在创世纪看到他有好多孩子，对不对？包括以实玛利。他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生的儿女不是，啊，唯独那应许生的儿女才算是后裔。神的话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从应许生的？等一下，我们看。好，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后裔。我们为什么是他的后裔？另外，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哈。那过去称亚伯拉罕是父的，你知道有哪些民族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亲？
阿拉伯人
也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亲，以色列人也说。那中国人可别说， 我们不可以说啊，对不对？肉体上我们不是啊，差远了哈 ，DNA 都弄不到。哎，可是，在灵里面的话呢，是不是是哈？所以这个讲到说，我们的祖宗哈，这个他这个成为我们的父哈。你看第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什么？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对不对？亚伯拉罕能够承受这个神的应许，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哎，那他为什么可以得着呢？是因着信，对不对？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因此为他的义，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哈。所以第十六节直接跳过去哈。所以人得为后嗣，成为他的儿子，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哈。那不只是给一切的后裔，好，不只是属律法，也归给那些效法亚伯拉罕之信啊而行的人。所以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所以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说，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我们因着信，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我们再翻过来看哈，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所以讲了半天，讲了这个东西哈，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应许，这里就说清楚了哈。第三章十四节，加拉太书啊，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什么？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哈，使我们因信得着什么？所应许的圣灵。好，因为应许，圣灵是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哈，所以我们是怎么得到圣灵？是因着信，亚伯拉罕是因着信，因着耶稣基督啊。为什么因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属灵上来讲，第三章十六节哈，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不是说很多人，很多以色列人或什么，神说一个人是谁？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地上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就是因着基督得福。地上万国我们要因基督得福，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领受了圣灵。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什么？神的儿子。哇，你看好处才知，原来这么多好处啊！原来信耶稣，我以为说只得永生而已。哇，还有好多点点滴滴，更多更多了，又做神的儿女啊。然后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什么？承受产业的，照着应许承受产业。还有刚才我不是问吗？我们是不是像以撒一样，是按着应许做儿女的？是在哪里？第四章哈，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什么？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哈，就是因为圣灵。我们因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哈，所以我们再讲到这个哈，这是应许是给普天下所有的人，所以讲义上我回到讲义上哈，借着信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借着这个圣灵为印记，就保证我们可以怎么样承受产业，可以承受天上地上各样的福，我们可以什么？我们有个记号，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记号，我们就不随从肉体私欲，痛不痛？哎，是有一点痛，好处多不多？好处很多。好，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圣灵，那就不一样哈。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成为这个凭据哈，就来引导我们。好，那我们来看那个讲义哈。这个受圣灵的意义，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神在新约给我们的应许哈，神在新约给我们的应许。那这个是刚才我们看了这几个经文哈，神跟我们立约，神跟我们应许，那我们成为一个应许的子孙，我们可以得到应许的产业哈，然后我们可以因着这个应许，我们可以得到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把这几个经文看到哈，所以大家回去自己再把这些经文详细看一下啊。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圣灵呢？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啊。这个经文我们常常看，在耶稣在五旬在祝棚节最后一天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啊，然后呢，这个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 啊，信他的人要说圣灵说的。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就得着了圣灵，圣灵就赐给我们。那耶稣得荣耀所代表的哈，跟大家讲耶稣得荣耀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十字架是荣耀，但是它不只停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们的十字架是空的啊，它已经怎么样被埋葬，从死里复活。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讲到荣耀的是他从死里复活啊，借着荣耀的灵让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复活之后他又升天，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得荣耀的是，就是从十字架一直到他升天之后呢，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去就赐圣灵来哈。所以圣灵是这样子被赐下来的，然后所赐给的是众圣徒，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跟外邦人，然后这个福气就临到所有的外邦人，我们都做神的儿子。你既然做神的儿子呢，还有一个好处，好处是你可以承受产业，不只是承受产业，承受多少？主啊，你的产业这么多，比尔盖茨啊，你的产业这么多，我能够分到几栋房子啊？一点点啊，我们这么多人，大家分一点点哈，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十亿分之一？不是哈，是得到多少？百分之百全部的哈，因为所有的产业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二节里面讲到，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什么
万物
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加州好不容易有一块立足之地，对不对？好不容易一个小房子，哎，但是我脑袋被开通之后，我的想法不是这个样子。优胜美地也是我的，我去优胜美地的时候，我去巡视我的这个产业。你说这是美国政府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不是，这是我的，我去了就是我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东西你拥有，你拥有不了多久，结果几十年也都没有。所以我们不拥有什么，可是我们却什么拥有一切。你知道法兰西斯，圣法兰西斯，他神开启他，他立志要做贫穷人。贫穷人是什么？我不拥有什么啊。所以他把什么都给出去，可是呢，一方面他有什么？哇，他有拥有了一切，他什么都没有嘛，对不对？哇，于是他去乞讨，给你知道饭都没得吃，那怎么办？你要吃饭怎么办？跟人家要啊，去乞讨啊，对不对？哇，都是要人家施舍，你谁说你是富裕？你很穷啊？哦不，我很富裕，因为神不缺供应我。你看我去哪里，人家都愿意给我。人家给的都是菜渣什么的，错掉，哎，但是很好吃啊。然后他拿了，他跟一个人去，哇，另外一个同伴是长得高高大大，比较帅，哇，拿的比较多，他就拿的一点点，但是他也没关系。就他们两个到哪里吃饭呢？到树林里吃饭，坐在一个木头上、石头上，在那边吃，哇，鸟语花香，新鲜空气，对不对？他刚才去哪里？一个古堡里面去要那个城堡。那城堡的那个人怎么吃啊？他们的餐厅是在古堡的楼上，因为他拥有很多的产业，怕人家来抢啊，就保护自己。那闷闷的，然后开一个小窗口的，对。可是这个法兰西斯在哪里？哇，在整个森林里面，这个都是我的。哇，那个兔子跑来，哎，那个鸟跑来，他分他一点东西，这样子很开心啊。对，他不拥有什么，可是他却拥有什么。所以保罗也讲说，看起来好像是一无所有，却是什么？样样都有。所以我们再讲到，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真的是成为神的后嗣。你不要小看这个神，保他自己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既然是儿子，就是后嗣，就是与基督同作后嗣，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哇，这真是啊，我们都是懵了，这么多的好处我都不知道啊。这是第一点，你受了圣灵，其实如果圣灵开启你，你会越来越多啊。你知道说你所得的会越来越多。那受圣灵的条件啊，刚才我们也讲过了。那这个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人们觉得扎心哈。然后就问彼得说，我们当如何行啊？那彼得就跟他们讲说，你要悔改，你要受洗， 你罪得赦免，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来，要不要条件？第一个你要什么？悔改，你要受洗，你罪得赦免，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哈。然后保罗也讲说，你要受圣灵的条件是什么？就要相信啊！你们地听见真理的道，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这个条件其实不外乎这几点啊。有时候彼得讲说要这个步骤啊，刚开始的时候三千人信主，他说你要什么？悔改啊，然后受洗，然后罪得赦免，然后受圣灵。结果有一天他去哥尼流那边讲道，讲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怎么样？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哦，说方言，哎呀，糟糕！我刚才宣布说要这个步骤悔改受洗，这个，然后赦罪，然后受圣灵。现在呢，啊，你还没有受洗你就受圣灵了，哎，你还没有悔改，到底悔改了没有？我得搞不清楚啊，啊，你罪到底赦免了没有？哎，这不圣灵在你身上啊，所以这个不是人定的这个标准，不是按着教条哈，记得是。我们受圣灵，虽然我们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好像是必须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受圣灵的主动权都在神的里面哈。所以有一天忽然你定了一个教义，必须要受圣灵，步骤一二三，赶快进食。像有的教派哈，有一个教派是怎么样？那个教主他受圣灵的时候是什么？哇，有一天他觉得罪孽深重，他就一直悔改，哭了三天三夜之后呢？之后哇，被圣灵充满，受圣灵了，所以哇，太棒了！以后怎么样？你们要受圣灵要怎么样？哭三天三夜，有人还没哭就笑三天三夜，也受了圣灵。所以到后来，你看到会跌破你们眼镜，这是圣灵是随己意给的哈。但是基本上来讲，不外乎这几个：你要听见真理的道，哈，那真理的道就是耶稣所宣扬的哈。我们要耳朵被开通，但是我们听见这个也是记得哈，都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叫人家扎心，对不对？圣灵来做这些工作哈。所以只有圣灵来，才能够叫人家为罪、为义、为审判什么，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记得我们讲到悔改，我们以为说我自己悔改，但其实是不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你还没有开始怎么样，只是你有一点门稍微开一下，哎，圣灵就做了哈。所以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不是说圣灵还没有来我做了这个，不是哈。其实在这过程当中都有圣灵在你里面哈，做推动的工作哈。然后相信，信了基督哈，然后相信他所说的话，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接纳他，欢迎他来啊，哎，听到了他的话不再是抵挡。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听到有关耶稣的话，我有点排斥。哎，有一天忽然不排斥的时候，其实这个门就已经开了哈，不知不觉你就接纳了他，其实不知不觉信心就进来了哈。然后最后是受洗哈，那受洗所代表是悔改的洗啊，那个水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哈，但是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也是神所赐的哈。那受洗也代表一个意义，就是我就不属这个世界了，我现在是属神的哈。然后罪的赦免也是一样哈，我们讲的罪的赦免是耶稣所做的工作，他的宝血哈，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但是赦罪的恩也是从神给的哈，神他乐意赦免我们的罪哈。当我们看到有这几个方面哈，但其实都是圣灵在那边做的，我们就必领受圣灵。所以最后面我们看第五点，圣徒领受圣灵其实是神的主权，没有固定的教条或者是礼仪公式哈。可能先受洗再受圣灵，也可能是被圣灵充满之后然后才受洗。然后恩赐都是神圣灵随己意分赐给人的哈，有的时候经过按手之礼哈，有人被按手之后他们才受圣灵啊，像保罗的情形啊，像撒玛利亚的，他们信了可是还没有圣灵，对不对？那彼得约翰去了之后按手在他们身上，哎，他们就受圣灵了哈。所以通常我们不管怎么样哈，人能够相信，人能够悔改，人的罪被赦免，都有圣灵的工作在这其中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圣灵受圣灵之后的结果啊。圣徒领受圣灵，属灵的生命哈，便是从无到有，本来是没有的，现在怎么样？开始有了哈，就不得了了啊！不要小看这个，你就开始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开始冒芽了，有个生命，有生命跟无生命就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生命呢，并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的哈，不是马上就成熟，它是一个起步，是你重生的起步。你开始的时候，我们叫做在基督里为婴孩。 啊，这是一个过程。那其实还有一个成长的空间，成长多少呢？每一个人不一样，无限成长的空间啊。我们记得只要你持续在圣灵里面，你的生命一定会成长哈。所以神他很乐意赐下更多的恩典，叫我们在今世可以得百倍，来世可以得永生。我们现在所得的都是有限，可是到来世的时候你所得的那是无限啊，因为在他的永恒的里面啊。所以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哈，这个结果是第一个是我们有个记号了，成为一个印记了，那这是个立约的记号，我们就是成为属神的子民，或者说像耶稣的印记在我们身上啊。耶稣的印记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耶稣的生也在我们的里面啊。有个记号之后呢，神就认得我们，神之前不认得我们啊。哎，神是不是无所不知的？天使认不认得我们啊？天使认不认得我们？天使认不认得保罗？认得保罗，好，有个鬼被赶出去说，哎，这个保罗我知道哈，这个你们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们哈。所以神认不认识我们，神认我们是看我们身上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圣灵，有没有那个记号，有那个记号神知道，神认识谁是属他的人，因为神知道我们身上有个记号啊。那其实是不只是别人，神会知道，别人会不会知道？
也知道。
别人会知道。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属灵人，哇，生命的彰显那个荣美，那个发光啊，哇，已经九十几岁了啊，老师母，哇，看到那个光在他身上，真的是很让人羡慕啊。所以这个是可以显出来的啊。还有再来是受圣灵有个结果，就是得基业的凭据。刚才我们讲了好几次啊，圣灵是做凭据。那这个凭据是还要等到有一天我们才可以真正享受那个在天上的永不衰残的基业啊。和另外一个呢，我们是要预备受圣灵的洗，我们现在只是一个过程啊，就是开始第一步。那圣灵会更新我们啊，那这个圣灵会充满我们啊，那我们要受圣灵的洗的方式啊，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住在神的里面的方式，就是你要顺从主的话，你要顺从圣灵，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哈，他会感动我们，他会引导我们啊。那最后呢，我们是要等候被赎之日哈。所以圣徒领受圣灵之后，生命不是马上就完全，而是要等候神的子民被赎。那这个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哈，那个得赎的日子，在路加福音的21章那边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害怕。我们里面如果有圣灵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赎的时候到了哈。那这个得赎是代表什么得赎呢？不只是生命的赎，还有一个是叫身体得赎哈。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在罗马书的8章那边讲到哈，我们原来是浮在虚空之下，在罪恶里面一切都是虚空。我们之前讲到真理的灵讲到哈，那是真实的。那就是说，就在灵里面有一天。我们现在在等候那个时候，等候什么时候？就是有一天身体得赎。身体得赎的意思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神会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现在的身体都是暂时的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被赎的日子的时候哈，所代表的一个意义，最终我们要进到他的荣耀里面，神会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我们要保持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子能够等候那个时间，就是你要不断的去体贴圣灵啊，因为你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你如果悖逆的话，就叫神的圣灵担忧，圣灵就会不在你的里面啊，其实你就离开了圣灵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得不着那个产业，最后的结果是你被赶到门外，虽然你可能还是得救，可是仅仅得救没有得到奖赏啊。好，最后我们来看第四点哈，所以我们受圣灵就代表我们是新约的了哈，新约的圣徒。那所以我们是跟神立了新约，不同于旧约叫做属肉体的条例啊，他会把律法写在我们里面。过去是要有人来教导，现在圣灵会教导我们啊。虽然现在我们讲的是可能传道人牧师会跟你们讲解圣经哈，可最终教导的是谁？圣灵哈，你要。在凡事上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啊，所以你们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圣灵在你的里面其实会教导，你知道圣灵真的会教导啊。我已经
尝试上教，
凡事上什么事都打篮球，圣灵会不会教导我 我以为说圣灵我已经很厉害，发现哎，忽然有个领悟，这样子的话会怎么样子？弹琴会不会？会唱歌会不会？哦，我以前唱歌都是用喉咙唱，哈，一下就累。哇，最近越唱怎么样？找到诀窍了，谁在教我的？哎，可能是别人跟我讲过一句话，忽然圣灵就让我记得，哎，你听到他讲那句话有意思啊。我曾经去那个乌克兰，看到他们学音乐的，我说哦，这个音乐哇，你是男中音，你可以看到唱到多高啊？哇，他说是高音的，不知道是什么。我说怎么可能？我也是男中音，我看到唱到高音的 re 我就受不了了，咪就已经拉不上去了。他说哎呀，只要你的方法对的时候，这个都没问题。他说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个风箱一样啊，只要你的气足，然后你就要怎么怎么样。哎，他以前跟我讲我都听不懂，可最近我可以领会了，因为我发现我可以高了好几个音了，我那个风箱好像被打开了。很多事情不只是属灵的事，那属灵的事更是了啊。所以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小节很多东西啊，圣灵都会教我们。所以只要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他在凡事上会教导我们啊。那我们会不一样啊，我们新约的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是引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其实我们是被拣选的，以色列是不是被拣选的？是啊，他们是因为在亚伯拉罕里面啊，神拣选的是那个应许的以撒。神拣选我们是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所以他的拣选我们哈，跟旧约不一样。旧约是以色列在亚伯拉罕，他有一个时空的限制嘛，你非得是肉体亚伯拉罕所生的。我们呢，没有时空的限制，我们是在创世之前。哇，这个拣选哈，所以为什么在用灵来表达？所以圣灵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永恒里面，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哈，而且是照着父神的先见啊。这个大家这个经文可以慢慢去看哈，你越看这些东西，你就越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意义哈。然后君尊的祭司，你知道我们也是祭司，以前的祭司只有亚伦的后裔，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是祭司呢？在基督里，基督他是祭司，而且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又是祭司又是王，永远为祭司。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也是祭司。有几个经文大家可以去看哈，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个经文啊，讲到我们是祭司。一个讲到君尊的祭司，圣洁的祭司，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九节，还讲到父神的祭司，启示录一章第六节，还有一个做基督的祭司哈。这个是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很好记哈。那我们成为祭司的话，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只有祭司才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向神献祭，我们也可以代表基督，然后可以把神的恩典祝福借着我们传递出去啊。然后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啊，我们成为圣洁，过去在黑暗里面，可是现在成为圣洁的器皿。我们是神的子民啊，我们身上有记号，我们让神在我们里面作王，我们将来要跟他一同作王掌权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做新约圣徒的好处，好，有这么多。好，我们看结论。好，那就像雨水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哈，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哈，水从天上降下就是这个样子哈，不突然返回。那这个是形容神的话，神的话也是如此啊，也可以用在圣灵上面。圣灵在我们身上会不会突然呢？不会突然啊，应该会成就奇妙的工作，只要他在你的里面啊。那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也绝不突然返回啊。就像挪亚放鸽子去嘛，对不对？以前鸽子会回来没有落脚的地方，现在有落脚的地方，他绝对就不会突然返回，他在我们里面等候啊，跟我们一起在等耶稣再来，对不对？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心腹跟圣灵都说来来来，对不对？我们都在一起，圣灵都不离开我们，一直到我们结婚典礼，他还在我们旁边啊，在我们里面。那却要成就神所喜悦的圣徒，既然领受圣灵，就当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保罗说，哎，希望你们有什么开启你们心中的眼睛，智慧和启示的灵，看到你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所以圣灵哈，我们讲这个初步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么多的好处啊。但是这是现在只是，就像你要选举的时候可以讲很多的口号，哎，要怎么怎么。可是到最后当了市长的时候，哎，很多事情开始你要做啊，你要真正的去实行的哈，这是我们下面几个礼拜我们会想到的一些问题的哈。那可是神已经给我们应许了，这个应许不是将来才得着的，现今就能够享受。你只要愿意持守在主的里面，你只要愿意常常让圣灵来掌管你的话哈，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神丰盛的恩典，并且盼望将来主再临的时候和他一同进到永远的荣耀里。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哈。你们受圣灵，我们都受了圣灵之后，对不对？开不开心呢？有没有盼望啊？神把所有的一切都要赏给我们。好，我们就讲到这里。